YouTube 同埋乾淨世界嘅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嘅节目，我系欣彤。今日系1月8日，礼拜三。今日嘅主要内容有：年关将近，中国房地产业崩坏欠薪，工人暴动，集体追讨欠薪；美联储减息要等到7月，人民币突发行情跌到16个月低位；习近平话经济回温向好。股汇债市开年反应是大跌，比国内生产总值更重要。学者敦促中共改革有争议的失业率数据。下面是详细内容。农历新年快到了，不过在中国的追讨欠薪事件就越来越多，特别是房地产工程项目非常严重，很多建筑工人拿不到薪水，怕过不到年。综合报道，1月3日在厦门观音山，一名工人站在起重机上边追讨欠薪。这个工人至少站了2个多钟，最后消防车和警察都来到了现场，相互沟通了很久，工人自己下来。报道指出，其实一大早现场就有工人拉了横额，上面写着还我血汗钱。另外还有几百名建筑工人在1月2日、1月3日相继聚集在上海普陀区的新城控股总部大楼，追讨被拖欠的薪水。部分工人还带了被住入总部大楼。自从2024年12月以来，河南、辽宁、湖北多个建筑工地都有工人追讨欠薪。今年1月1日在广西柳州亦都有工人爬上了起重机追讨欠薪。中国问题专家黄克表示，中共这个体制其实就是逼良为娼，很多的老板在中共这个体制变成一个黑心商人。另外一方面，就是这几年中国的经济很差，大老板欠中老板，中老板欠小老板，小老板就欠工人的，所以整个社会就是经济上一塌糊涂。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欠薪的问题就非常突出。习近平在1月6日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大会上边，坚持要有腐必反，并预示今年仍将要高压反腐，而民间已经对当局打压贪腐的行动都疲晒，甚至有民众认为反腐大片里边在新闻镜头前承认贪污的中国官员都是演员。各位观众朋友，你对于这个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下你的精彩点评。强劲的数据会不会阻止美联储的行动？投资者正在看着是不是有经济走强的进一步迹象，那可能会令美联储按兵不动。市场目前预计今年美联储将会降息38点子，首次减息完全反映在7月。今日盘前美国三大股指期货窄幅下跌，美国国债收益率从礼拜二达到的高位攀升，当时就业和服务业数据好于预期，引起债券和股票被抛售。市场参与者亦都将会关注唐纳德·川普的政策声明。礼拜二，当选总统川普表示，他认为海外领土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并且表示他呼吁控制格陵兰、加拿大和巴拿马运河，并不是虚张声势。Natixis Investments Managers 全球市场策略负责人 Mark Brook Chatterin 表示，这几个开年的交易日已经好好地凸显今年可能发生的情况，通胀、关税、川普、增长、货币政策，这些问题都会可能引起不明朗因素。欧洲股市大多上升，日本经济新闻225指数、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中国的基准股指一度跌至自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南华早报报道，2024年一系列政策令人失望之后，全球投资界对中国股市的前景持谨慎态度，刺激措施的推行成为投资者关注的重点。从摩根士丹利到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等投资银行预计，股市今年将会大幅波动。摩根大通、普信集团等投行希望看见更多经济和盈利企稳的证据，才会投入更多资金。汇市方面， 美元上升对英镑涨幅尤其大，对欧元和日元亦都上升，英国国债被抛售。投资者对中共110,000亿美元政府债券市场的悲观情绪达到了历史新低。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最近几个星期已经跌至历史最低水平，导致同美国同行之间的收益率差距创下300点子的空前纪录。中国央行通过它每日参考汇率维持了对人民币的紧密控制。礼拜三，央行将人民币中间价定为7.1887，比市场预期高1.528点子。人民币汇率差距的扩大是政策制定者试图避免人民币急剧贬值的表现。在岸人民币收报7.3317对一美元，创去年9月8号以来最低，较昨日的收市价跌42点。分析指出，内部环境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之下，人民币短期走弱趋势难以扭转。与此同时，中共央行还采取措施收紧离岸香港市场周转，以支持人民币。离岸人民币在香港隔夜银行间拆借利率飙升到8.1%，是2021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纽约银行亚太区高级市场策律师 Vic Pong Chong 表示，我们继续看到美元对人民币存在上行风险。中国人民银行被迫上调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只是时间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习近平在2025年新年贺词里面试图提升民众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但是就对整体经济面临的重大阻力轻描淡写。他强调中国经济回温向好，大家要充满信心，但是投资人对他的谈话并不接受。自1月2号恢复交易以来，中国股汇债市都全面下跌。报道指出，对习近平来说，中共目前的经济挑战是在这里用新质生产力取代传统生产力，这个过程里面必须要承受的痛苦。所谓传统生产力，例如房地产投资。但是很多经济学家和分析师指出，习近平的战略有一个关键缺陷，他优先发展的那些新兴产业规模没有大到可以取代旧的产业。一位中国经济学家就说，不可能指望每一个人都去搞高科技，有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现在都在这里艰难度日。即使北京当局一再承诺提升消费，但是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增强消费者的购买力。国内外很多经济学家亦都呼吁中共进行政策转向，但是北京当局依然拒绝采纳西方的模式。报道说，如果北京当局有释放什么信号的话，那只是习近平将会继续坚持他战略的信号，并且令到中国做好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大国正面交锋的准备。CNBC 报道，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礼拜二宣布，阿联酋亿万富翁房地产开发公司 DAMAC 的创办人侯赛恩·萨瓦尼承诺在他任期之内至少投资200亿美元在美国多处兴建资料中心。他还补充说，他们可能会将这个金额翻一倍甚至更多。川普进一步说，这个计划的第一阶段将在德州、亚利桑那州、奥克拉荷马州、路易斯安那州、俄克俄州、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和印地安纳州进行。萨瓦尼表示，川普的当选是他决定增加在美国投资的关键因素。他在海湖庄园的简短发言里面说，11月川普当选总统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我们等了4年，终于迎来了一个可以将巨额资金投入美国的时机。报道还指出，川普这一声明不单止强调了外国投资对美国经济的支持，还反映出他以实际行动履行推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的承诺。南华早报报道，中国学者、长评经济论坛联合创办人朱长征最近发表在财经杂志的一篇文章里面， 敦促中共应该努力改善失业统计数据，因为咁系更好咁样反映国家经济现实嘅关键。佢指出，就业同埋失业率将同国内生产总值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就业人员系指每个礼拜至少工作一个小时以赚取工资或者系商业收入嘅个人。但系朱长征认为，佢未能够反映关键因素，例如工人嘅收入水平系咪包括生活成本，或者系同当地最低人工相比点样。另外，目前嘅就业指标唔足以反映中国快速增长嘅灵活就业人口嘅现实，以及慢就业等新嘅趋势。朱长征指出，呢啲分类往往隐瞒咗就业不足同埋隐性失业率持续高企嘅问题。在过去几年里面，新冠大流行等冲击进一步压迫了灵活打工人士的收入，将他们全部算作就业人员，显然缺乏可信度。路透社报道，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二在佛罗里达州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希望美国国会延长国家债务上限的期限，并且说自己只是不想看到违约，目前美国债务规模已经高达36万亿美元。美国国会上次在2023年同意暂停债务上限，并在年底到期。在之后，财务部一直采取非常措施来到避免违约。报道指出，债务上限实际上并未达到名义上的目的，限制借贷，现在但是成为国会定期会出现的边缘政策主要议题，透过煽动会破坏稳定的违约风险来到恐吓金融市场。过去几个礼拜，国会共和党员和川普针对是否试图通过一项大型法案或者是两项相对较少的法案进行了反复的讨论。无论是哪种方式，共和党员都会透过立法协商来到回避参议院的民主党反对派。矽谷著名风险投资人陈家庆星期二在社交平台 X 发表文章，强调了狗狗币的潜在反弹和政府效率报的成功之间的联系。陈家庆的贴文吸引了马斯克的关注和留言，但是马斯克认为，如果他领导的政府效益报成功对抗美国通货膨胀的话，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之下，可能会压低比特币、狗狗币和其他主要加密货币的价格，并且强调加密货币的价值仍然是与它的稀缺性和实用性有关，而不是与美元通货膨胀有关。比特币盘前暴跌近 6%， 跌穿96,000美元大关。根据 CoinGlass 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之内，比特币指数股票型基金净流出5亿8100万美元。晶片制造商辉达的股价在这个礼拜开局经历了好像过山车一样的波动之后，在盘前上升。在行政总裁黄仁勋发表主题演讲之前，这只股礼拜一收于历史新高，礼拜二下跌 6%。 分析师指出，关键原因是黄仁勋一字未提辉达下一个晶片系列 Rubin。 全球最大的储存晶片和智能手机制造商三星电子预计季度获利将会持续放缓。就算是这样，南韩股市还是上升。三星在供应高层人工智能晶片方面落后于竞争对手，但是辉达的黄仁勋重申了对他产品的信心。美国最大的鸡蛋生产商加州电恩食品公司报告季度利润高于预期，盘后交易中股价上升近 4%，因为禽流感的爆发导致鸡蛋价格上升。 Meta 最新报告任命了三名新成员加入他的董事会，包括 Dana White， 他是 Ultimate Fighting Championship 的总裁兼行政总裁，亦都是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的关键人物。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披露，中国大型房企融创中国陷入危机，已经通知部分美元债权人 可能没办法在9月的债券到期期限前偿还债券，因为销售疲弱，可能触发新一轮的境外债务重组。星期三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股价一度暴跌超过 9%。 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多谢你的支持。财经世界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会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多谢你的收看，我是欣彤，再见。